离婚与再婚。离婚与再婚的事件在我国教会内虽然还不像在欧美教会那样多见，但是因为变动的国情及男女不平等的习俗，使得这样的事情一旦在我们的教友中发生，更令人同情惋惜。而在现行教会婚姻法的约束之下，看来很难帮助那些不幸的教友解决他们切身的问题，除了破镜重圆及终身守贞外，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近年来，神学界及教育界讨论离婚再婚的著作很多，学制有专号，学者有专题集会，许多新的理论和建议都仍在摸索的阶段，缺少神学的一致坚定性，不能使当前教会官方的路线有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些学术性的研讨却会促人反省，引入一种新的精神，其实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那么即使在现行婚姻教育及神学没有重要改变的前提下，这种新的精神仍会给那些不幸离婚再婚的教友带来较易接受的生活途径。现行教育及其神学历史基础。在介绍新的理论之前，我们先综括地叙述传承中对离婚再婚的主张，以及他们反映到现行教会婚姻的法理。这将是我们研讨新思想言论的出发点及基础。原则上，天主教西方教会看一切合法有效的婚姻都是不可解散的，而基督徒的婚姻圣事性使得这不可解散性更为坚固。夫妻总不能因单方或双方的意愿而解散，这是所谓的内在不可解散性。一对领过圣洗的男女既遂的婚姻，不仅是婚姻当事人，任何人间权威包括教会在内也不能使之解散，或也许更好说，不能宣布他解散，这是外在不可解散性。任何婚姻或是因为缺少圣事性，或是缺少祭祀性，就可在一定条件下因教会权威宣布解散。这些可以宣布解散的婚姻的性质及历史简述如下。首先是保禄特权的例子，它的基础是格林多前书7:12-16，圣奥斯定认为信中所允许的离婚不是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只是分居。但是安波罗夏斯特中的解释，即真实的解除前婚关系，却为教会采取而成为西方教会的法律。盛世未遂，可因修会显愿解散，至少在12世纪已成为神学家不再争辩之事，可能在第11世纪已有先例。盛世未遂婚姻可经教宗宣布解散，教宗马尔定五世时成为事实。两位外教人的合法婚姻经教宗权力宣布解散是较晚的事，是由第16世纪起，即教宗保禄三世、庇护五世和我略13世之所定。一位灵洗者及一位未灵洗者之既遂婚姻时没有教会豁免限制，以后为教会宣布解散的例子至少在1924年已发生过了。一位灵洗者第一位未灵洗者之既遂婚姻时有教会豁免婚姻限制，仍为教会宣布解散，在1946年有了先例。最后由1957年起，教会屡次宣布两位未灵洗者的合法既遂婚姻解散，而且当事人无需入天主教受洗，即得与天主教教友结婚。从上面种种事实看来，只有盛世既遂婚姻从来没有被西方教会宣布解散，正如教会法第1118条所制定，有效即被承认并既遂之婚姻，除当事人死亡之外，无论任何人之权利及任何理由，均不得拆散之。这正是今天神学教育研讨离婚再婚的焦点。盛世既遂婚姻的不可解散性。研读近年来讨论离婚再婚的学术著作，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一方面， 在西方教会绝大多数的神学家，尤其是教会殉道权威，几个世纪来尝试坚定清楚地说，盛世既遂婚姻除了当事人死亡外是绝对不可解散的，而另一方面却拿不出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世间没有任何人的权威可以使盛世既遂婚姻解散。愿在1199年教宗 Innocent 三世在写给一位主教的信中明显地道出当时西方教会对离婚再婚有的意识。教宗先讲明普通所说的保禄特权的事实及条件，以后说两位教友结婚后，其中一人成了异端或失去信仰，他比那不肯归正或不愿和平相处的外教人为其教友配偶更有危险，为天主尊荣更有损伤，然而仍不可离婚再婚，因为两位教友的婚姻是盛世。特里腾大公会议宣布婚姻的不可解散性，且声明过去及现在，当教会教训人说婚姻的联系也不能因犯奸淫而解散，教会并没有错。 PF 对特里腾大公会议有关离婚的条文做过权威性的研究，他的结论为神学家公认正确。他的研究告诉我们，特里腾大公会议并没有决定教会有没有权利解散盛世既遂婚姻，明显的声明任何人间权威都没有权利解散盛世既遂婚姻是教宗庇护十一世，而使人毫无怀疑的绝不能曲解人间权威一词的是庇护十二世的训话。他说连教宗用他的替天服务的权利也不能解散盛世既遂婚姻。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上基督论不可离婚再婚的话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别的婚姻可以解散，只有盛世既遂婚姻不可解散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连极力攻击新论教的神父也承认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困惑神学家的一个难题，今天的婚姻神学仍不能给予圆满的解答。盛世既遂婚姻不能解散，不是因为当事人之同意终生结合，因为许多教会认为可以解散的婚姻都曾有过这样的同意，也不是因为它的既遂性，因为外教人既遂婚姻可以解散，最后也不是因为它的盛世性，因为盛世未遂婚姻可以解散。如果说是因为盛世性及既遂性在一起方有了绝对不可解散性，这正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二者在一起就是婚姻绝对不可解散了呢？主张教会能够解散盛世既遂婚姻的作家都成功地指出了上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弱点，然而当他们尝试证明教会确有此权利时，他们的论证也同样的难以使人折服。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离婚再婚者的不幸遭遇，而离婚再婚的教友日益增多，教会是慈母，应设法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离婚再婚事件频频发生是工业化城市带来的后果，因此本世纪前的神学家不把它当作迫切问题加以广泛深刻的研讨，那么也就没有人提出相反教会官方主张的论调。直到最近半个世纪来，这使牧职工作人员极具关怀的事情逐渐引起更多的讨论，而今天可说是一个热门课题了。1936年 WRO 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件，主张教会解散婚姻的权能是无限制的，包括盛世既遂婚姻在内。它的主要论证是基督普遍性的语调，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也许是因为当时教会的气氛影响，这篇论著没有引起神学家教理家的公开讨论，直到1961年 AB 主张虽然看来教会不能直接解散盛世既遂婚姻，但借着对盛世性既遂性的深度研究及动力性的解释，教会间接的可以宣布许多盛世既遂婚姻的解散。 同年，西班牙教理学家 JTJ 直接了当地说，为了公义，为了人民神义，在将来的教理中可制定教会能够解散圣事以遂婚姻，因为婚姻是社会制度之一，那么他所附属的社会为了教会的主要目的已经解散过非圣事既遂婚姻，为了同样目的也可解散圣事既遂婚姻。1965年9月29日，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议厅中，埃及东方礼主教 E.Z. 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呼吁西方教会仿效东方弟兄的仁慈，对无辜被遗弃的配偶而许之再婚。这篇演说并不说明教会可以解散圣事既遂婚姻，而且不做神学性的证明，可是因为讲话人的地位及讲话的实力，这篇演说激起了众多的反响。这里我们只能做以极简要的介绍。由教父学教会史的角度来看，教会前1000年并没有统一的牧职政策，相当多的教父地方教会都允许重婚。注意，这里只说允许重婚，不说解散前婚关系。由神学的意义来看，圣事婚姻象征基督与教会永世不渝的结合，然而只有事实存在的婚姻方有象征的作用，一个完全破裂的婚姻就失去这样的意义，为何不可拆散呢？此外，死亡不只应是生理的死亡方可解散婚姻联系，它也指心理的、伦理的死亡、临证的死亡。相反，这些新论教的主要论证是教会的传承，尤其是由第12世纪起有的清楚坚定的教会训诲，这在神学认识论中是很有力的论证，许多作家忽略了这点。我们是在神学信仰的研究中，教会屡次对某项真理有一种直观的认识，却不能立刻说出这真理的理论基础。此外，放松现有的婚姻纪律真的能为人民神义有好处吗？能为教会公义有帮助吗？这是值得多加考虑的事。 H 神父中肯地指出，私夺还俗的原因诚然很多，但是他相信如果教会非常严格地给予还俗许可，不少的私夺就不那样轻易地走上还俗结婚之路了。有的人认为把解散有效圣事既遂婚姻一事让备受人指责的罗马教廷法庭办理，只会生出比现在更多的不公道的诉讼案件，而只会对某些特权教友有好处，这是许多位教区主教及法官的经验谈。仔细研读正反两方面的论著之后，我们同意这样的结论：目前主张教会有权利解散圣事既遂婚姻之论证还不能改变教会现有的婚姻神学及婚姻法律，还需要更广泛更有深度的学术性研讨。也许为解决离婚再婚的牧职棘手问题，我们不应也不必寻求教会有没有能力解散圣事既遂婚姻，有其他更合乎福音精神更适应现实需要的途径，其中之一便是探讨教会可以允许离婚者再婚吗？